弟兄姊妹早上平安。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这卷书的主题是讲大卫作王的历史。我们是否还能记得神对先祖的应许？神应许亚伯拉罕，君王从你而出。神也应许雅各，雅各也预言君王从犹大支派而出。为什么神在应许国度的内容当中特别提到君王？因为人堕落之后，人不属于神的国，神要透过他的主权和恩典建立他的国度，把人从堕落的国度当中拯救出来。而新的国度里面必然会有君王，君王就是要重新统治他的百姓，治理他的百姓，征服一切的仇敌。而堕落的人，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的王，按照自己的想法，按照自己认为好的去行，但是所作所行的往往是无知和错误的。而神应许的国里面也包含了君王的应许，而君王的出现是代表神，或者作为神的代理来统治上帝的百姓，让人不再走迷，不再任意而行，不再自己做自己的王，而是服在神的王权之下，服在神的法则之下来生活。可是堕落之后的人，谁不是想自己做王呢？堕落之后的人，谁不是想站在人之上来统治别人，辖制别人，夺取别人的权利和生命呢？所表现的不是良善、谦让，而是邪恶和丑陋。而本卷书讲到大卫作王的历史，也就意味着神对先祖应许的内容在这里得到实现。这里并不是应许实现的高峰，但是的确是历史进程的高峰。应许的国度当中，君王已经被高立，但是还是没有成就。本卷书就告诉我们，那位被高立的曾经所应许的王，坐在神所设立的宝座上，作为神的代表和代理来统治上帝的百姓，荣耀的呈现。同时，我们是否还能记得在士师记对以色列人的评判？他们中间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以色列灵性的黑暗的时代将要结束，个人认为好，随意去行，个人认为有益的就去做的时代马上就要结束。士师记时代的光景不只限于那个时代，其实每一个时代上帝的百姓多多少少都会出现以色列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总要按自己的想法，按自己的选择去生活，自己按照自己的想法分辨善恶，像亚当和夏娃一样，不再以神的旨意判断善恶，而是以自己的头脑和理性判断善恶，判断对错。 以自己的感觉来判断什么是好，什么是坏。神的旨意算什么？我的理性至上，我的感觉至上，我的享受至上。只要我理性认为对的，我的感觉舒服可以的，我自己能够享受的，这些都是对的。以色列人灵性的灰暗结束，马上结束，因为大卫即将作王，神也爱他的百姓，为他们预备一位王，而这位王是上帝所应许的，是上帝在历史的长河中为以色列百姓所预备的，也是指向更遥远的将来，耶稣基督的到来，要统治堕落迷失败坏的百姓。这位王不像扫罗，这位王不像法老，这位王不像秦始皇，这位王是伟大的、荣耀的，他是来到世上以受苦的方式，以受死的方式，以复活荣耀的方式征服仇敌，征服罪人，治理他的百姓，和世上所有的王完全不同。因为神的国不是世上的国，神所设立的王也不是世上的王，比他们更久远，比他们更伟大，比他们更荣耀，超过世上所有的王。再伟大的帝王在耶稣基督面前不过如同尘埃和沙粒一样。我们看见神对以色列人的顾念和怜恤，虽然他们常活在黑暗、混乱、失序中，神为他们预备了一位王，这位王是合神心意的王，这位王要作为神的代理来管理统治以色列百姓，让他们顺服在神的权下。在撒母耳记下，我们可以看到大卫登上王座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占领了耶路撒冷，这也成为了王国的首都。我们要明白，神不仅拣选高丽的大卫，还特别指定首都师耶路撒冷。在诗篇78篇68节那里说，却拣选犹大支派，他所喜爱的锡安山。上一任王扫罗是在自己的家乡基比亚作王，我们都晓得扫罗的存在实际是非法的，是上帝暂时许可了以色列人如此行如此做，但是大卫却在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是神所拣选的地方。为什么要指定这个地方？因为基督也出于犹大支派，并且耶稣基督的降生、受苦、受难、复活、升天，都是以耶路撒冷为中心的，并且耶路撒冷也是指向将来新的耶路撒冷。当大卫占领耶路撒冷之后，第六章我们看到，就将神的约柜迁回了耶路撒冷。重要的是，不是因为耶路撒冷成为了首都，所以约柜才迁到那里，而是为了将神的约柜迁至耶路撒冷，才占领那里。 当约柜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大卫就作诗说：众门户啊，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抬起头来，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荣耀的王是谁呢？万军之耶和华，他是荣耀的王。我们要知道，以色列人长久的悖逆、软弱，对神的轻看，对律法的藐视，任意而行，长久几百年。约柜再一次进耶路撒冷的时候，意味着上帝与他们同在，神的荣耀将要充满圣城，与他的百姓同在。我们也会想到新约的耶稣基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以色列人因为悖逆犯罪，他们失去了自由，失去了真正的盼望。耶稣进城的时候，他们不是呼喊吗？把衣服铺在地下，迎接何撒那，迎接弥赛亚，喊着何撒那，何撒那。耶稣是那荣耀的王。约柜被迁回耶路撒冷，象征着荣耀的王进城了，也象征神的宝座要在以色列群体中间。而荣耀的王统治以色列，是透过看得见的大卫，但是真正的王是荣耀的神，他治理以色列王国的一切。诗篇四十七篇那里写道：你们要向神歌颂歌颂，向我们的王歌颂歌颂，因为神是全地的王。你们要用悟性歌颂神，作王统治万国，神坐在他的圣宝座上。大卫不过是神的代理，其实是神要透过大卫的王权亲自治理以色列百姓。上一任王扫罗治理以色列民40年，扫罗的治理和前面之前的事实治理是完全不同的，和大卫也是完全不同。而大卫作王其实是神的代理，代表神，神要亲自治理他的百姓，与他的百姓同在。这件书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神应许要为大卫建立家室，意思是说神永远不废去大卫家的王位，一直传承下去。7:15，神说：他若犯罪，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像离开在你面前所废的扫罗一样。并且与大卫立约说：你受诉满足，与你列祖同睡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你的国。我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直到永远。后来我们会看到，大卫的后裔所罗门继承王位，建造圣殿，也成就了这个约。不过所罗门身上有成就这个约的体现，也不过是一个预表而已，因为所罗门的繁荣时期也是暂时的。其实真正是要指向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永远地坐在王位上，要真正地建立神的殿， 来成就这个应许的内容。神在大卫的这个约里面反复的强调，坚定他的国直到永远。世上的国哪一个是永久坚定的？世上的国哪一个是直到永远的？没有。随便翻开历史，一代帝王成为过去，一代的帝国也成为过去，唯有什么？唯有基督的国永存，基督的王位直到永远。所以神对大卫的这个约的应许，真正所指向的是他的子孙耶稣基督。神对大卫所立的这个约以及应许的内容，在但以理书里面也提到，那位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的国，这国必存到永远。但以理书提到天上另立一国，永不败坏，而且要打碎灭绝那一切的国，指向谁？指向耶稣基督的国，指向那一位永远做王的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也提到，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伟大，成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没有穷尽。耶稣基督是旧约所有应许和预言最终的指向，无论他是先知还是祭司还是君王还是那个国，都要在耶稣基督身上成就。并且在使徒行传二章三十节和三十一节，大卫也知道神这一救赎的计划，那里告诉我们，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神曾向他启示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宝座上，就预先看明这事，讲论基督复活，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因此神对大卫这个约的应许，最终是要在耶稣基督身上成就，因为所罗门的繁荣要成为过去，要落在尘埃中，而只有基督的国直到永远，永远坚定，不会在历史长河中化为尘埃。但是我们是否记得，神对大卫的应许是那么的真实？那是不是因为大卫他足够的敬虔呢？不是，因为在第十一章的时候，大卫犯下大罪。我们要问，大卫是指向耶稣基督的，神为什么允许了大卫的犯罪，没有进行阻拦？其实是要告诉我们，大卫是需要上帝应许里面所体现的恩典，也是告诉我们，大卫是需要福音的，或者福音是我们所必须的。而大卫在十一章所犯的罪，使我们看到人的败坏和无能，凭着自己的能力是不可能得救的，人不可能靠自己换得什么，拥有什么。圣经中的每一个人物没有没犯过罪的，一个都没有，完全是凭着上帝的恩典。 大卫后来写诗篇的时候也提到，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这人是有福的。大卫犯罪得到赦免，也是在讲述称义宝贵的教义，讲述福音所带来的赦罪和遮盖。因此大卫有上帝的应许，不是因为大卫本身，而是因为上帝他自己。他有主权，他有恩典，他有怜悯，他愿意眷顾他的百姓，也要显明福音的真理，赦免其过，遮盖其罪，这人是有福的。大卫有福是因为上帝的恩典拣选了他，让在神的恩典中享受一切的福气。那是不是大卫犯罪就没有任何的代价呢？我们要知道，大卫犯罪受伤害最大的不是乌利亚，也不是大卫和八十八所生的儿子，而是让上帝的名受辱。在诗章十四节那里说，只是你行这事，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我们看到最大的受害者是神的圣名。大卫犯罪也受到惩戒，神说，你既藐视我，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犯罪就要受管教，背约就要受咒诅。但是神对大卫的那个应许的内容，他的国坚立直到永远的应许并不废掉，因为那出于恩典，不是出于行为。但不意味着大卫犯罪就任何的管教和对他的审判是没有的，那不可能的。犯罪的必受管教，神所爱的也必管教。因此大卫的家里面后续出现许多的混乱，这也是大卫犯罪所当承受的代价。虽然我们对比一下，在淫乱这件事情上，大卫做的足够恶，甚至可以说比扫罗更显得阴险和卑鄙，但是神并没有废弃大卫的王位，没有废弃对他所应许的国在他的后裔当中成就，因为大卫是在恩典之下，在应许之下，在基督之下，不是在行为之下。如果看行为的话，大卫比扫罗更加卑鄙可耻，但是因为神的应许里面是白白的恩典赐予了大卫，大卫也在恩典之下接受管教，在恩典之下为上帝赦罪，在恩典之下再一次体会上帝赦罪的甘甜和美好。他称这人是有福的。本书的分段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一章到十章讲到大卫王权复兴的时期。我们可以看到扫罗战死，这个时间旧的时代过去，大卫的统治将要登场，而且大卫一开始是得到了犹大支派的支持，后来得到了以色列全体的认可，特别第五章体现这一点。那么接着我们又看到神就应许大卫和他的后裔，立约给大卫，保障大卫的王国直到永远，而且 神也帮助大卫消灭了周围的敌对势力，扩张了领土，使大卫的王国拥有空前的繁荣。其实这种繁荣和得胜也是透过暂时的历史来指向将来的弥赛亚王国的繁荣。11章到20章、特别记载了大卫王权的衰落、堕落，大卫的淫乱和杀人也揭示了大卫的不完全和罪性。他将上帝的祝福用在自己肉体的欲望上，把自己和以色列的命运推向了混乱和犯罪，这也体现了申命记的历史。申命记的历史就是告诉我们，守约的人蒙福，被约受咒诅。大卫也为他的罪付上代价。同时我们也看到神对大卫不变的爱，神还是挽回他，管教他，赦免他的罪，派先知责备他，让他领受赦罪的恩典。21章到24章是讲到人对神旨意的回应，决定了人得到祝福还是咒诅的这样的一个真理。这就体现了申命记的内容贯穿以色列人的历史，守约者上帝的慈爱伴随，被约者神的公义管教审判必会追讨的。因此在这件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神过去的应许，神对以色列人混乱的预备成就了。大卫作王，大卫作为神的代理来统治以色列百姓，神的约柜回到耶路撒冷，以色列的边界被扩展，神的荣耀也充满耶路撒冷。我们在想神是何等的信实，先祖们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已经被埋葬，他们带着信心死去，他们的目的都在呐喊神是真实的，他们的后裔得到了迦南地，他们的后裔在这卷书也拥有了所应许的王。君王不是从你而出吗？那应许应验了，成就了。神是何等的信实，何等的伟大，他不会让他的百姓失望。人往往不能够专注神的旨意，仰望他，因为他是信实的，他的应许永远在他百姓中间是坚立的，因为他永久的信实。感谢主，天父来、感谢你，让我们看到、应许的、国里面特别谈到王的应许，在这卷书体现出来，你是信实的，你是可信的。人总是怀疑，总是不信，愿主的信实、坚立我们，使我们在任何的处境当中都相信神真实不变，神的应许也真实不变。求主借着、撒母耳记下，使我们看见你的信实，看见你顾念败坏的以色列百姓，他们中间没有王任意而行，你为他们预备了你认为合神、 和你心意的王来作为你的代理，来统治以色列百姓，使你的百姓在统治之下敬畏你，以你为神，以你为王。你是伟大的，值得我们敬拜，值得我们把所有的颂赞全部都归向你，因为除你以外哪里还有像你一样伟大的呢？一切都是虚假，唯有你是真实可敬的。感谢主，奉主名祷告，阿门。